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又到了上课的时间，我素琴在这里呢，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借助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人成长吧，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看到真的是不同。那从今天还有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讲的题目就是有关金钱，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讨论的题目记下来。第一题就是请你分享金钱的意义是什么，金钱的意义是什么。第二题，人被金钱挟制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呢？人被金钱挟制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呢？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题目。那今天开始我们要讲金钱。我想跟大家在这里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金钱到底对你来说，在你的心目当中，它所占的位置又是如何？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觉得金钱对自己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从这句话里面就充分地反映出金钱在人心里面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说现代的这个社会呢，如果你拥有大量的金钱的话，就会被看为人成功的一个标志，也会象征一个人的身份。所以呢，不少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不断地去追求金钱。不错，金钱确实是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但是呢，金钱它并不足以代表人生活当中的全部。比如说，人可以用金钱买到房子，但是却买不到一个温馨和谐的家。我们可以用金钱买到一张非常舒服的床，晚上可以睡觉，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睡得好呢？这也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或者可以说，金钱只是人生活当中的一种工具而已。一个人怎么样看待金钱，善用金钱，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对金钱的观念不单单影响着人怎么样去赚钱，怎么样花钱，这个呢还影响着人的价值观跟人生的目标。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一块儿的探讨有关金钱的意义。刚才我也说了，人怎么样看待金钱才是最重要的呢？原来看待金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首先，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第一，金钱可用在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要留意，想要是一种无止境的欲望。人如果这样看待金钱的话，人呢，就要不断地得到金钱，这样才能够帮助自己可以得到无止境的物质。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想要这个观念是非常的可怕。第二，金钱可用在增加属世的财富。这个都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的时候，你会这样想，我们有了钱就很容易认为财富是靠自己赚取的，人呢就会对金钱容易产生贪心的念头。圣经这样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跟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跟教导。第三，我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金钱可用在得到暂时的安全感，也就是说你有金钱的话你就会有安全感。金钱确实可以为人增添一些身体以外的物品，但是事实上人的安全感呢，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我们人需要的是被关爱、被肯定跟尊重，但这些呢都不能够用金钱买得到。可能有人会说，金钱可以为自己增加很多很多的朋友，只要你有钱你就会有朋友，但是我要告诉你，金钱建立的友谊的关系会受到利益的影响，是不会长久的。第四方面就是金钱可以让人独立的生活。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也为亚当造了夏娃作为一个伴侣，让亚当不至于孤单的生活。因此人是需要建立人际关系，这样才可以分享与分担彼此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人需要依靠神生活，金钱呢绝对不能够让人用作建立跟神的关系，金钱同样也不能够用来去买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感情吧。第五方面要看的就是金钱有让人依靠的权能，金钱有它的功能，但真的不是万能。人能够用金钱买房子，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说了，却不能够买到温馨和谐的家庭。人不能够依靠金钱来做每一件事情。第六，金钱可用于获得人的权利，建立个人的王国。我们说商业社会以财富、金钱的拥有作为评价人成功的标准，人认为有金钱就能够获得权力来操控社会、操控别人。难怪今天的社会有很多恶性的竞争，也有一些为富不仁、因财失意的情况，更会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的问题。这六点呢，我们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的时候会有这些情况会发生。那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金钱。第一，金钱可用于得到我们的需要，也就是当你有金钱的时候呢，你可以买一些你所需要的东西。需要跟前面我所说的那个想要，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的时候，第一点就是想要，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需要。需要跟想要呢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需要我们知道是会有限制的，需要得到满足呢就会停止，而想要呢就会无止境，一直一直一直这样的延续下去。所以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今天你需要的东西你要买，但是呢想要的东西呢你就要想清楚再买。第二，就是金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人需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好的管理跟运用，而不是为自己增添更大的财富。第三，金钱可用于积存永恒的财富。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都明白金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让我们管理的，这个呢就需要从神的眼光来运用我们的金钱，甘心乐意的奉献，来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们。这样用心奉献跟行善的话，不单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神的工作也因此会得到好的发展。 而且我们知道，当我们的钱运用的合适的时候，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就会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要认识金钱不是最大的依靠。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人需要依靠神，为神而生活。神创造人，为人预备需用的一切。我们人需要仰望的是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去依赖无定的钱财。第五方面，就是要承认神的全能。人是受造的，神创造了人，一切都是出于神。因此呢，人要承认神创造的能力。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最有全能的。在圣经诗篇20篇第七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神。第六方面，金钱可用于彰显神的祝福，使神的国度能够受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越想得到财富的时候，我们就要越懂得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使神的名得到广传。在这里我要澄清，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期望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我们不可以赚钱。很多很多大企业家在神的祝福之下，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钱财，但是钱财多，而我们又怎么样去使用它，这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越有财富的时候，就越要懂得把荣耀归给神。虽然我们也是为了赚钱，付上了我们的努力才干去赚取金钱，但是我们要知道，若不是神的允许，若不是神赐给我们恩赐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因此我们人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而获得金钱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借着奉献，让神的家，也就是教会，能够慢慢的扩大，使福音能够传开，让更多的人因此得到福音的好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今天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金钱，因为前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了一下关于金钱的使用。第一个角度就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金钱，那刚才我也讲了6点，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金钱。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金钱。不同的态度会影响着我们人的生活方式。若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你可能就会为了赚取金钱而不断的在那里忙碌工作，一生劳苦的生活。劳苦的意思也就是忙碌到底，却不知道目标跟意义。但是如果你能够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金钱的话，你就会明白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得到神。因为我们得到了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生命。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在课程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讲过人对金钱的观念。这个呢，不单单影响着人怎么样赚钱，也会影响人怎么样花钱。人能够赚钱，也能够花钱，这本来是正确的，也是神赐给人的一种福气。 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却看到神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在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很多人在用钱这一方面却有一个不正确的心态。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般的不信主的人，他们使用信用卡。使用信用卡呢，我们说刷卡呢，是一种先用未来的钱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再加上追求物欲主义的影响，每个人都会采取刷卡来消费。那这个呢，对于意志薄弱或者是自制力很差的人，缺乏理性的人，财富呢就更容易成为一种诱惑或者是一种陷阱。我们常常看到新闻里面讲到年轻人就因为要追求世界上面的一些价值观的缘故吧，自己没有什么多少钱，但是呢却一直刷卡，而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欠账的缘故而造成自己很多很多的困扰，最终呢也会让自己因为庞大的债务而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生活。这样的新闻我们看到太多，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花很长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一块去思考，今天金钱对你来说，你对它又有什么看法。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圣经的角度对金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我们已经看过金钱的意义，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受金钱辖制的情况。刚才我也说了，一个人如果欠债的时候呢，生活一定是充满不安，而且一定非常的焦虑，像一个不能够卸下沉重的重担压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样的生活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在彼得后书第2章19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人被谁制服 就是谁的奴仆。人因为负债成为金钱的奴隶，受到金钱的辖制，原本想用金钱得到欢乐，最终呢却因金钱而失去了欢乐。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受金钱辖制的一些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受金钱的辖制呢？第一，就是出现债务的问题。负债消费慢慢的被现代的人所接受，也成为人越来越容易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不管你是否欠朋友的钱或者是银行的钱，为了不成为债务的奴隶吧，明智的做法呢，就是来反省自己可能已经养成的不健康的一些消费的习惯，改变理财的方式，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帮助你以后不再有负债的情况。在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跟我一块儿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预备好笔跟纸了，当我读出下面几点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是或者是不是来做回答。第一，你是否总是找朋友借钱来支付某一些费用呢？如果是的话就写是，不是的话就写不是。第二，你是否从信用卡里提取预支的现金来应付其他的花费呢？第三题，你是否不能做到收支平衡呢？第四题，你是否没有一个存款的账户的余额，并且能够稳定的增长呢？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存款的簿子，而里面每一次都有一些剩下的钱，而这个钱呢，慢慢的可以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第五，就是你是否用过去的储蓄来支付现在的花费呢？第六，你是否到最后一刻才能够支付住房子的分期付款，或者是房租，或者是电费等等呢？第七，你是否到月底才能够存一点钱在你的银行簿子里呢？第八，你的家庭会为金钱起冲突吗？会不会家庭夫妻两个人，或者是父母跟儿女之间，因为金钱的缘故常常会起冲突呢？如果你对以上的任何一道问题的回答是，那个答案是是的话，那你可能已经有债务的问题了。所以我再一次的说，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如果你比较脆弱，你需要重新的去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话，刚才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让你能够有一个就是可以反省自己的机会，让自己能够养成一个健康的消费的习惯吧。第二就是导致欠债的生活方式了。为什么你今天会欠债呢？你的生活方式是否有问题呢？这个我们就要再一次的去反省。也就是说，价值观扭曲的生活方式会让你导致欠债。有的人认为金钱可建立自己的社交的形象，使自己感觉非常非常的重要，只要有钱的话，哎呀，好像是自己就非常重要，并且呢会尝试以金钱来控制别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就会任意的浪费金钱，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增加和建立自己的价值。第二呢，就是逃避性的生活方式。在感到有压力或者是有沮丧的时候呢，就以花费来处理自己的问题。无论是在感情方面也好，或者是人际关系也好，当有了问题的时候，不懂得去面对，而是一直的就是用金钱，就是花钱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压力。这个呢，我也见过这样的一个姊妹，当她的家庭生活一团糟糕的时候呢， 这个姊妹呢，她不懂得怎么去面对，她也不愿意找人帮忙，甚至有人愿意帮助她的时候呢，大概她也听不进去吧。那以我所知道的，她就是喜欢去买东西，买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不会用它，也是买回来就把它堆在家里面。其实这个姊妹的家也是蛮大的，但是我知道他们家的客厅，不要说是客厅，连自己的睡房啊，都堆满了他所买的东西。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病态。所以呢，很多的人当有了压力跟沮丧的时候呢，不懂得去处理，不懂得去面对，而用花钱的方式，以逃避压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而且也需要帮助的一个处境。第三种就是懒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想付出劳力，想很快的富有起来，会容易陷于那种欠债的情况。那懒惰的生活方式呢，更会出现以创业为借口来逃避努力工作，为了要去创业的缘故，就一个劲儿的去借钱。那这个呢，也会导致欠债的生活。那第四方面呢，就是靠着借贷来维持生活，也就是靠信用卡。前面我说了，就是刷卡刷到一个地步，自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债务还清。另外呢，借贷以后呢，把金钱投放在一些将来或者是不能够控制的一些事情上面，这些呢都会导致欠债的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没有准备的生活方式，从没有为将来做打算吧，从没有计算过自己的花费来支出。那这样的人呢，他们的生活只有花钱没有计划，因此呢，他们不能够承担自己的财务的责任，很容易就会出现债务。那这几点呢，都是导致欠债的生活方式。那下面我们就要来看受到金钱辖制的特征有哪一些。刚才我们所说了，当一个人背负沉重的债务的时候呢，很难得到快乐的生活。如果像刚才所说的，有人因为欠债而需要用上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还清这个债务的话，那更是一个痛苦的生活过程。我们说负债的人只能够像奴隶一样为着金钱不断的工作。当人遇到这样的生活挫折的时候呢，人的情绪自然的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跟表达。那下面就是受到金钱辖制的一些特征了。当一个人受到金钱辖制的时候呢，首先他会出现苦读。人会因为经济的困境感到压力，而出现不满跟愤怒，整天都是埋怨这个埋怨那一个。可能信主的人也有这样的光景，如果是也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埋怨神，觉得神为什么不理会自己的需要呢？第二，就是有另外一个极端，受到金钱辖制的，就是一股脑的为了赚钱的缘故吧，努力的工作，就成为工作狂，为了赚取更多的金钱拼命的工作，他的生活以工作为中心，放弃了个人的休息跟亲人的相聚的时间，也不跟朋友来往，甚至是基督徒的时候呢，也放弃了到教会敬拜神的时间。这样最终的话就会带给自己一些损害，不单是身体上面的损害，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会疏远，也因此的缘故跟人的关系也会出现问题。第三方面就是不诚实了。财务上面的欺骗呢，是一种不容易发觉的罪。那这种欺骗通常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别人不起眼，不太知道，不容易被人发现，但是慢慢的，这样的欺骗在心里面一直出现的时候呢，不单单自己会不忠心、虚伪、撒谎、欺骗， 甚至会偷窃，也就是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有的人会把自己的消费开到公司里面的数目里面，也就是说用公家的钱而消费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这个是贪污的一种显象。第四方面呢，就是焦虑了。人如果出现以下的这样的情况，相信会有负面不安的情绪会表达出来。这些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信用卡透支，就是面对很多要支付的账单，需要偿还的金钱，家庭经济又非常的紧张，银行存款不足够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显示有金钱上面的欠缺的问题。当你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会焦虑，会不安，会恐惧，会担心，会忧虑等等。同样的，基督徒在这样的经济困境当中的时候呢，同样的也会出现焦虑，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要特别的留意。第五方面就是贪恋，贪爱钱财，或者是对财富或者是收益有不知满足的欲望，这些呢都是贪恋。人对金钱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以为有钱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安全感，加上人对金钱有不知足的心，这个时候呢，人就会很容易想尽方法来获得更多更多的金钱。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也有这一方面的记载跟教导。那主耶稣借着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也就是在这里主耶稣他知道贪恋的表现。耶稣他讲了一个财主积存财物的故事，财主要为储藏的财物建造更大的仓房，他满足于拥有的财富，并且相信财富带给自己满足。但是耶稣他却指出财主的错误，就是贪爱财物带来的安全感，就算是有，那只是短暂的安全感。人不要为金钱而失去在神里面永恒的福乐，就是关乎人生最大的意义，也就是人要追求的生命的目标，这就是贪恋。最后一点呢，就是嫉妒。嫉妒是因为想拥有别人的东西而产生的一种充满埋怨跟怀恨的欲望。有一些人会对富有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有钱的人呢，就存嫉妒的心，嫉妒有钱的人的钱财，因此呢就产生不满足的心，这样呢只会给自己带来痛苦。我们的神他知道，他也非常清楚嫉妒的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十条诫命当中也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不可贪恋人的东西，禁止人对别人产生嫉妒，不能够贪恋别人的东西。在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亲爱的听众朋友，金钱确实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我们却绝对要记住，金钱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全部。金钱并不能够使人感到快乐，在一些研究报告里面也告诉我们，很多有钱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却没有快乐。事实上，一旦一个人赚取了足够的金钱，足够的让自己不会为生活而感到贫穷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他是应该很快乐，但是我们却看到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快乐呢？拥有金钱并不等于得到快乐，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重要的是，我们是出自于神，神创造了我们。当我们拥有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富足。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也希望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享受神的祝福。
我曾失去财富，失去心爱的人，失去尊严和名分，失去友谊和亲情，失去许多我所不愿失去的，但是我仍然只守坚韧。